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又该我分享了，但我要分享和见证。首先，我要见证神的恩典，但这个也是有前后连贯的。因为上个礼拜老牧师讲正道的时候，也讲到睡觉这个事情，不是这个，就是神在这里面有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嘛，《哥林多前书》。不要睡觉，乃是要改变。这个待会我也是要讲分享的主题，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记得我十月份的时候，我发生了一次车祸，就是因为我睡觉，因为我真的太累了，算是疲劳驾驶。但过程我不想讲的太那个了，就是发生车祸，我撞了以后我才醒起来，表示我那一瞬间完全是在睡眠当中啊。不省人事，就是那一瞬间事情就发生了，嘣一个声音，我心想完蛋了，我这车可能不晓得撞成什么样子了。那结果我就下来看，但地点就在基隆的西丁快速道路，刚好那个是往来都没有车子，反正是真的很奇怪，就是那么差不多十一点多，那我就下来一看，哎，车子都好好的，我右边那个保险杆也好，什么都没事，哎，就是轮胎破了，完全爆掉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从高速公路来的时候，从北二高来的时候，那时候都好好的，轮胎都很正常嘛。然后我还记得第一个匝道下去，他在施工，我就到第二个匝道，就是往中和路下去方向嘛，直走到底就是复兴路跟西丁快速道路。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我早一点回去，我就走。选择没有选择，到底的复兴路，复兴路是平面的，西丁是快速，所以事情这样发生了。真的，因为我认识，真的就是感谢了，我认识感谢，绝对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我，让我人车平安。是的，真的是感谢主，这个让我真的记忆犹新了。所以说，那而且刚好礼拜天那天，老牧师讲到就是不要睡觉嘛。那要改变。那我那天我还想，再反正我突然脑中有一些疑问，我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啊。啊，它真。哦，等一下我会讲。25章。那后来我中午我们吃爱宴的时候，我还记得师母坐跟我们同桌，哎，吃完饭在聊天的时候，结果我也忘记问他。我想问一下，就是更深一点的内容嘛。那结果我回家以后。反正有空档，哎，突然想起来去查查看吧，上网，真的上网，你查什么资料都，你想要的都可以查得到。我认为，那我就哎，查到这个有关这方面的新闻了。那我读了以后，哎，内容真的很生动，就是还蛮感动我的。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有关这个，就是不要睡觉，要改变。但睡觉是有很多的意思了，不是说，但你累了一定要睡觉啊。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24小时嘛，三八理论吧，应该是睡觉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如果我们好好的利用，真的就是真的感谢上帝，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查这什么来的，这个也不是今天要谈的重点，就是我们就好像太阳从东边起来，西边下，很自然的法则。这24小时也是就这样子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好好利用的话。真的就是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时间，没有浪费的。如果我没有把这个24小时38理论去好好的利用，就是浪费时间。那我现在就不谈这些了，我回归到主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就是取自于格林多前书15章50到58节。那他这边就是有关谈到复活的得胜跟不朽坏的胜过，要胜过朽坏。所以我真的是心有所感呢，所以特意复活改变与神国为文来跟大家分享。那他这个有分3个大纲，我现在第一个大纲就是谈到一件奥秘的事情，活着就是为了要改变。这是51节，格林多前书15章51节里面有谈到，看哪，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那他就有分3个小段了， 四个小段。那第一段他是这样讲：本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等死，乃是为了改变。这是一件奥秘的事。经文一开始，原来看哪这个字，圣经每次使用这个字，都是为了要生动地提醒我们，奥秘也是不轻易向人说的，纵使说了，也是一般人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是蒙福的，求圣灵正早早开通我们的灵耳，得以明白并经历这个奥秘的真实。但是这些经文里的睡觉，不只是普通烈性的睡眠，原来更是指着长眠，以及长久的睡眠，也就是指着死亡的说的。所以这奥秘就是我们都要改变，不是我们越变越老变为死亡，乃是要改变成为复活。那第二段他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得这一个改变了的荣耀的身体。得这改变身体之人，不只是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也包括一切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人。第三点他是谈到，我们怎样改变才能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呢？保罗说，这是一件奥秘的事，即属神的事。神明记29章29节是这样讲的，那你们就不用翻开看了，我就读一下这个29章29节怎么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我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神明记讲的这一段，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但却在主里确实深深主的大能必定会叫我们的身体改变，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章21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贵服自己的大能，让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第四段他是这样讲的，整个格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复活，就是福音本质的问题。可以归纳福音的本质包括基督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基督的代死，第二，基督的复活。基督的代死与复活是福音的两大支柱，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可以说，如果基督徒有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只是一种基督徒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只是一种宗教道理或是哲学，而不是一个生命。今天我们这信福音就得着基督的生命，这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亡末了还要废掉死亡的生命，带着改变的大能。这是第一大纲。那第二大纲他谈的有两件要提醒我们的事，血肉之体与复活的改变，这是谈就是有关格林多前书15章50节的内容。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他这边又分一二两个小段的注解说明。第一，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在神的国和在国度中的生命跟在这个世界国和这血肉的生命是完全不同。血肉的身体只可以活在这个世界里，绝不能活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所以反要在神的国里承受那永不朽坏基业的，都要有永不朽坏的生命。那第二节他是这样讲，复活的改变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是必朽坏的，神的国却是不朽坏的，我们不能带着必死和必朽坏的身体去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死结束属血气的身体，然后借着复活带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因此格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是这样说的，保罗描述这个复活改变的结果是使人复活，也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那第四十九节就前面吧，再度对照，这属血气的身体是一个属土的形状，但我们灵性的身体却是属天的形状，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借着复活的改变，目的是我们能承受神的果，就是神在永世里要赏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因此活着不是为了每天的睡觉，更不是为了永远的长眠，乃是为了改变。那现在就谈到第三大纲了，三件改变的事，它来世、今世与现在，这个内容就是取52到58节里面的内容。第一，我们来谈谈改变来世的生死观，就是在52到54节的内容里面。第52节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是忽然的事啊，在一霎时发言之间，号筒模式的吹响的时候，死人是指基督里先睡的圣徒，和我们这些仍活着信靠主的基督徒，都要立刻经过复活的改变，将必朽坏、必死的身体改变为不朽、不死坏、不朽坏的不死属灵的身体。经常形容死亡如同睡着了，我们需要睡眠是因为我们累了，该休息了。而安息主怀以后醒来的光景乃是充满新的活力。人对陌生未知的事常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孔夫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是人生两大奥秘，而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未知。我们也很想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现在医学发达，我们已知生的奥秘，但死仍是我们的忌讳。死亡在历史上从未见到过，然而在生死之间，因着复活的开启，我们若能参透生死之道，就能够出死入生，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传道书说，处于尘土的也都归于尘土，但人的灵是往上升，地上的礼义是尽诸般的义。活着信主的人，借着肉体过于尘土的过程，就往天父那里去了。因着与主同复活的盼望，死亡对我们只能如同是毛毛虫锐边的一个过程，是暂时的舒服，经过破茧而出，我们就有美丽光彩自由，就可以美丽光彩自由翱翔了，比原来的一切更美好。在53和54节中的变成，变成啊，这个小字原文是用穿上这个字，这就是说，这就是格林的后书了，后面的5章4节所说的，我们在这帐篷里贪喜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是必死的被生灵吞灭了。今天不论我们的身体多健康多强壮，总要日渐毁坏而要脱下，但在复活里，我们要穿上不朽坏不死的身体。那这是第三大纲的第二。第一是刚刚讲到我们要改变来世的生死观，那第三大纲第二，它是谈到我们改变今世的人事观，现在的人事观吧。这个是取自于55到57节的内容。当时被复活吞灭以后，我们就能够向死夸胜，就可以高唱得胜的凯歌。所以第55到57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感谢神了，真的借着主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的渡沟， 罪恶的诠释及律法的辖制。所以复活的生命不只是客观的经历，也是我们每天的经历。将来复活的改变是一辖事，我们的信仰盼望一辖，我们的信仰与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若有复活的确据，就会有得胜的盼望，就会经历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良性的投资，就是教会的见证。主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也在预备装饰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在那日献给主。所谓的那日，应该是主来的时候献给主。弟兄姐妹，主已复活，把得胜的盼望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在神国里，在教会里找到维生的祭坛，一起投资我们的生命、时间、才干、金钱，努力经营神的家，这样就必积蓄五谷到永生。那这第三大纲里面的第三，就是谈到改变现在的价值观，这是取自于58节。第58节是圣灵感动，保罗做了一个有关复活得胜的结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要坚固主以复活的真理和与主同复活的盼望，就不会摇动。靠着主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尽心竭力多做主工。各位弟兄姐妹，复活不只是我们生命中的激励，更是我们服事中的动力。许多旧有的错误的价值观如同坚固的营垒，使我们的生活软弱动摇，但因主的怜悯，我们不再是孤独的天路客。在我们配搭服事的经历里，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事实上，我们需要维生和投入，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当我们真实的鼓励扶持其他肢体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先被更新刚强了。在价值观上的更新和改变，不是听听到就可以达到的，而任何价值观的更新都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挣扎、对付、享受。因为价值观会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模式和优先次序，总会先带来挣扎，然后慢慢才会习惯，然后才能够继而享受价值观更新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主能使用我们的服事成为一个神国重用的器皿，虽然目前不见得看出来，但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鼓励同工们在主里顺服，并协助各施工的推动，接着大家一起参与服事，才能不断经历得胜与成长。让最后做一个结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您目前岁数是多少，我也不知道这一生积聚的年岁究竟有多少，但若照圣经上的话，人一生的岁数是70岁，当然强壮的可到80。虽然外体会日渐毁坏，历史上也不断在改变，但复活的主永不改变。我们是否预备好随时可以承受神的国呢？可以安然见主呢？愿我们都能领受主的话，得着复活的生命，也愿属圣灵光照我们，借着复活的生命和得胜的盼望，带给我们观念及行动上的更新和改变。那我的结论就是说，因为老牧师经常跟我们讲，活好自己，把自己活好，就是一个最好的预备。我分享到这边，谢谢。
不用。感谢神，让淑媛姐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真诚的敬拜，以及素意的分享。素意是自己有深深的领受，所以她分享起来非常的让我们碰触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想有一个重点，就是改变其实就是穿上，穿上就是我们平常我们有我们的肉体嘛，对不对？那我们不是要穿上衣服吗？那我们有肉体的时候，我们要穿上神的话，穿上神的话。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时时刻刻都穿上神的话，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主怎么样接走了。所以我们如果常常穿上神的话，那么也是就是你穿久了，那你就是成为灵体，那么你复活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改变其实就是穿上，你穿久了，你把属灵的道、属灵的话穿在身上，穿久了，那个衣服就是你的灵体，这样能够明白吗？好，我们有身体，但是我们也有什么灵体？那灵体、身体我们都知道穿衣服，像今天很冷，对不对？大家就穿衣服。但是我们的灵魂要穿什么呢？要穿主的道。好，那你穿久了，那个就是你的灵体。那么你从身体当毁坏坏掉的时候，你的灵体能够去承受神的国，那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这样能够明白吗？是，所以感谢神。特别是书一分享15章最后一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怎么样，多做主工。其实做主工其实是有劳苦的，特别书一在教会里头担任爱宴组的组长，你知道做爱宴是一件很劳苦的事情，但这里给我们的应许说，在主里面不是什么突然的。因为在做主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肉体都会被碰撞，因为我们劳苦嘛，辛苦嘛，所以我们的肉体都会被碰撞，那个时候就相当考验我们，我们能不能穿上这个什么灵体，穿上神的话。那么你不用去服侍，你跟谁都不会碰撞，你就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过日子就好了。但是你要服侍，就绝对会产生碰撞，但是那是必须的。其实我们所有的劳苦都是劳苦在自己的什么生命当中。好，让我们来翻开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在两段圣经的348页。感谢神让这个慧芝跟西西今天还是来哦，这个我说错了，这个佳妮啊，佳妮还是能够来，因为他们上个礼拜第一次来，我都觉得他们应该都听不懂，可是他们今天还是坚持来了。相信你们很快，圣灵就会让你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那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也请你翻到81页。好，也翻到，请你翻到81页。那么我们今天要从13节读到第21节，13节，约翰一书第四章13节，我们读到第21节，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约翰一书第四章13节，请。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圣经上的话每一句对我们都是何等宝贵，我们盼望每一个字句对我们而言都是从圣灵里边是活的，是在我们的里边能够活过来的。主耶稣，求你把你的圣灵吹气在你的话里头，让这些话在我们的里边成为一个活的道，能够不断的在我们里边工作，让我们能够领受明白，能够成长，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乃是永生。主耶稣，谢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我们用这个灵的存在，灵的什么同在，我们可以一边参考讲义，也就是以我们的感觉，你知道人是有感觉的，我们对神是有感的，对于神的存在是有体验的。所以在标题当中说我们是以灵怎么样正爱，以灵正爱这件事情来证明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来证明神是爱我们的，这是一面。但是到了十六节以下，我们说以爱来什么正爱，对不对？以灵正爱，还有以爱来什么正爱。你知道灵是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爱，但是我们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光景底下，我们必须从我里面有神的爱来证明我是被神爱的，来证明我是爱神的，证明我是住在神的里面，这样子说清楚吗？好，所以用灵来证明神的爱，这只是一个过程，或者说这是一个方法。那么用爱来证明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这才是唯一的重点。好，这样说清楚吗？好，换一句话讲，只要你是活在爱里边，活在对神的信以及爱里边，那么理论上或者思想上你的光景就是对的，而在实际上在体验里边也就会因着神与我们同在的缘故，让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质变以及产生量变，就是也就是苏一刚所说，我们都要改变。当我们穿上之后，其实我们就会改变。那如果我们的血糖太高，身体有什么问题，我们愿意在饮食上面去节制，在运动上面去恒心，久了你的体质就会什么改变。我们常常说成于中则行于外，那么我们里边如果有真实的信念，有真实的观念，信心确据，那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的。所以我们人生幸福与否，人生的美好与否，快乐与否，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提供给你的，而是你的心，你的信念，你的观念一点一点的去创造出来的，自己的心去创造出来的。这样说能够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有神的爱，那么在观念上面一定会让我们有平安，那么会让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然后在实际上面神就会渐渐的显明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并且呈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呈现在我们所碰触到的每一件事情。讲的现实一点，就是你怎么碰都是好人，你怎么走都是好运气，你怎么做都是好事。所以我们里边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无入而不自得，就让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自在，那就是神在我们里边丰富的显现他的一些具体的现象。然后我们来看十六节，十六节说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然后什么也信。首先你要知道，然后你就渐渐的变成信。好，你要知道，然后渐渐变成信。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什么里面。 那第十七节，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说，如果你是一个蒙爱的人，你是一个被爱的人，那么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是我们要去弄清楚的。我们常说圣经上面的词哦，你在一个词上面弄得有多清楚，你对于整本的圣经就可以有多么的透彻。如果你在一个词上面你是很模糊的，即或你把神的话背得很熟悉，结果这个真理对我们而言就是模模糊糊的，我们搞不清楚，而且很不好应用，因为神的道是要让我们去用的，让我们去应用的。所以这句话十七节这里讲到完全，请问什么状况叫做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所以完全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应许而已，而它是一个命令，好吗？所以今天让我们知道完全它不只是一个应许，其实它也是一个什么命令。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常常让这句话在我里边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我们的策动力呢？很多人他会说，哦，我不敢想，好，我不配。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叫做得过且过，他觉得我这样就好啦。好，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去思想，也不去寻求，觉得太遥远了，太难了，所以就没有感觉。因为如果按着圣经的标准，我们认真的去想一想的话，会觉得完全，哇，这个太大了，太难了。但是上帝要我们的心智是让我们住在他的什么里面。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宣告我们意象的第一条是怎么样，要与主同坐什么宝座。那么我们如果每个礼拜天都在宣读这意象的第一条，那你就必须让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是大到足够的程度。因为我们的神的标准不是别的，而是什么？而是要我们跟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所以无论你想不想，你敢不敢想，你敢不敢接受，今天你听了，请你回去的时候就面对一下，天父的完全是什么？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什么不能。他说有就有，命立怎么样就立。他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爱、完全的真实。你能够用多少的形容词去形容呢？好，所以天父的完全就是完全的完全。你敢不敢想？如果你不想，你就永远不会有。我们可以很谦卑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说，啊，我不敢想。但是你如果不敢想，那你就永远不会有。如果你认真的想，很努力的想要得到，那我奉主的名在主面前很简单的告诉你，你一定会有，而且不是那么难，不是那么难。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什么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大家都会背，会背的一起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什么指责。这是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什么？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什么这事。所以他要成就不是靠你，好吗？靠我们，我们永远不能。他要亲自来成就这事，是他要成就。但是今天也要问大家一句话，你想不想？你要不要？你敢不敢想？ 啊，敢不敢要？对，希望你们回答哈，只有 Henry 大声的说敢哈，啊，其他的人敢不敢？敢不敢？敢嘛，好是。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也不敢要，也不敢想，那说这些，我们在查这些神的话，那说来说去，那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嘛。或是我在空中画一个大饼啊，那只是在讲一些空洞的话这样而已，因为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如果你里边渐渐丰富，渐渐丰满，你就有一种记忆体，好，你就有确据。所以因为树艺在我们来橄榄树已经 有好几年了， 我真的可以见证它的改变，好，看着它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变。所以当我们里边渐渐丰富丰满， 你在你里边就有一种记忆体，你就有一种确据，你就有一种把握。那这种把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有神，而且知道自己正走在完全的路上。那么我知道我里边有完全的平安，有完全的能量，有完全的信心，有完全的把握。我知道圣经每一句话，知道我们按着真理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在我里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如果我们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的，那如果你的理念没有信的确据，你没有认定他是神是可能的，你没有去认定说神是可能，那么即或你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神成就了，那跟你无干，因为你没有去想过，没有要去要嘛。那神成就了也不干你的事，你会觉得那是碰巧的，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就是我理念里边我有一个信的确据，我认定神是可能的，认定神是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有确据，知道我是有神与我同在的，所以我要做什么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我们需要等到条件够了，满足了，就可以达到，那么你神儿子的生命才能够算是比较有把握，比较真实，有扎实的内容在我们的里面。听得懂吗？就是我里边到底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好，那现在我们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都比较小，好，所以我里边这种神儿子的生命要拿出来用就不好用，就不好用。那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小，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就做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去积累它，我们常说滴水什么穿石嘛，然后渐渐你就可以丰富起来，你的信心就渐渐的在增加之中。所以所谓的完全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神在我里面的完全，就是爱在我里面完全。好，所以跟这句话再描一次，所谓完全不是别的，就是神在我里面，就是爱在我里面完全。所以爱在我里面完全，换一句白话文来讲，就是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爱的，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爱的。所以当你没有什么不能爱的时候，你的爱在你里面完全，神就在你里面完全，你的能力就在这里完全了，这样明白吗？所以所谓的完全不是别的，就是神的爱在我里面怎么样完全，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所以我慎重的要说明，在主里边有体验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做见证，因为我们讲的话并不是空中画饼，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空话。当然这些话好像很抽象，但是这却是你的生活能不能进到正确的点，非常完全 稳定扎实的信念。所以当爱在我们里边完全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坦然什么无惧。因为圣经上说，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所以约翰福音第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在圣经里头只有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以及第什么十六节，这两节都强调什么神就是什么爱。那希望我们对这句话有更明确更完整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十六节下半句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什么神的里边。那用相类似的话来讲，就说那你不住在爱里边的时候就没有住在神的里边，可不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可能住在别的感觉里头，是不是？但确实没有爱的感觉的时候，那就不在神的里边。我们用几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说明，可以理解的更完整一点。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这个审判的日子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我们首先去面对这句话。这个十七节第一句怎么说？他说看圣经，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好，爱在我们里面不是有就好了，而是需要完全。爱在我们里边不是有就好了，而是需要什么完全。那么有些时候爱让我们自己觉得很享受嘛，然后也蛮安慰的，但是有些时候你会不爱嘛，对不对？你也可以不爱嘛。那么至少在定义上面来说，这个叫做不完全，同意吗？那么你要去应用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因着爱在我们里边的深度广度延续性，就是我们一下爱之欲其生，然后怎样恶之欲其死，就是说爱有的时候在延续性或是稳定度，这样理解吗？有时候我们的爱是没有延续性，没有稳定度，然后就产生我们生命的状态，就比如说父母亲暂随己意管教儿女，就一下子爱他爱得不得了，一下子又把他痛打一顿臭骂一顿。就是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状态，我们爱的深度广度延续性稳定度，就会产生我们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要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我们说神就是道，对不对？道就是什么神嘛。那么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在这个十六节那里说，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知道，然后什么也信。好，这个就碰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主的道领受的不完全，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神的爱在我们里边产生那种完全具体的现象，对不对？这个昨天在北京有一个同工打电话跟我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他很痛苦，他说他里边有一堆的恨气，我没有办法出。后来跟他聊一聊之后，你知道他就是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满意，这样理解吗？他有理由不满意啊。但是问题是在这种状况底下，就变成说他气别人，然后也什么也气自己。后来我慢慢跟他讨论之后，今天早上我跟他说，这个上帝给人的叫做生命树嘛，我们人都有是非对错嘛，那个是吃是非善恶树嘛，然后 他就回我说，那神也定规啊，那神不是按着定规审判我们吗？我说神的审判他知道全面啊，我们搞不清楚啊，只有他有权利啊。后来我就跟他说，十字架就是神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这样理解吗？因为没有人是义的嘛，所以主耶稣就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满足他的公义嘛。他回我说，那神真是烂好人。他说神是烂好人啊。所以 我觉得我们在信仰上面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关要去过，他会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嘛。所以这个都是要慢慢陪伴，然后把一个人的观念能够一点一滴的改变过来。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道领受的不完全，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爱上面去应用，这样理解吗？ 你用来用去就觉得这个也撞到墙，那个也碰到壁，那他就不知道要如何爱起，这样明白吗？所以我希望 我知道我很啰嗦啦，好，这段经文已经讲了多少次了。所以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灵来证爱，对不对？你们大家被我讲的都会背，但是那个是过程，那只是一个过程，它只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那句话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嘛。所以这是基督的灵，它在我们里边发挥功效，它只是一个起点。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只是一个起点。然后从这个起点根源上面，好像你们以前念过吧，长江黄河的源头是什么？新宿海，你们大家都忘记了，是新宿海。然后从一个小小的源头，然后它就会变成长江大河嘛。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先从认识耶稣基督是主，这成为一个什么起点。那神已经把这样的灵赐给我们了，但是你知道神的灵，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这个灵这个道像种子一样在我们里边，它是需要渐渐长大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要不断不断的丰富起来，更认识。所以十三节这个讲义这个地方说是赐灵的什么作用嘛，哈，赐灵的作用。那为什么上帝要赐灵给我们呢？他是要让我们因着有这样一点的确据，可以很明确的去认识、去相信、去判断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有些时候哦，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被别人一些规格、一些标准，就是说啊，传道人就应该怎样，这样理解吗？他就小组长就应该怎样，然后就弄得我们心神不宁，让我们不知道说我到底信了没有。基督徒就应该怎样，一定有人骂过你，你是基督徒你还这样，对不对？就一定有人骂过你，所以就被这种规格标准弄得我们心神不宁，让我们不知道说我到底信了没有，我的信到底可靠不可靠。所以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受洗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得到读圣经的应许，他觉得他不配啊。你们有永生，你们敢要吗？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好，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信进去，好，没有信进去。那他觉得别人的神很真实，我的神很虚无缥缈，然后他的信心就产生很大的动摇。你们应该碰过这种状况，就是信主很多年的人，当他信心受到考验，他陷入一种过程、一种阶段的时候，严格说起来，这个叫做信心要经过死而复活。信心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跟光景，然后他才会产生一种复活的能力。这种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了，因为你没有死就不会复活。这没有一个人能够免，这样明白吗？只是当你经过之后，像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什么弟兄，他说撒旦塞你们像塞什么麦子一样，但是你回头之后你要去兼顾你的什么 弟兄。所以这种死而复活这个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当一个人他跌入谷底的时候，他的信心会产生根本性的动摇。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确据跟把握，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件事，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叫做神拣选我们，这两件事情不需要有太多的条件。再说一次，神与我们同在，神拣选我们，他不需要有太多的条件。比如说我昨天鼓励一个弟兄说，你服侍啊，你好好来讲神的道，你的恩赐不讲道很可惜。他说等我进前一点。我跟他说我们就这样嘛， 要怎么进前，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就这样活着。所以有些人就过度的强调说你要进前，要不然就过度强调说、啊、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说方言。因为强调的人太热心的缘故，讲的就让一些人觉得说，那我没有说方言是不是就没有信好，我没有信好是不是神就不要我了呢？那要记得圣经给我们的原理都非常简单，圣经上说按照你的信给你什么成就，你只要有信就对了，这样明白吗？你只要说主啊我信，这样就好了。好，然后你如果信坏掉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主的道我们有一个准确的信法，对主的道要一个准确的什么信法。比方我们早些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分成好几个门派嘛，对不对？ 有所谓的基要派，有所谓的这个圣灵派，就是所谓跳舞派，很多派。那他们有一派就很坚持说，你信耶稣你要悔改啊，你要好好三天三夜去悔改。那他说你有没有哭啊，好，那个叫哭派，就是你要好好的好好的悔改，好好的哭，就是有很多说法，然后就会造成人信心上面有很大的动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回到二章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所以你可以回到三十五页，讲义的三十五页，那里有关于认的经文。好，三十五页有看到吗？这里讲到父表什么六。三十五页有什么附表六，有讲到认或不认嘛，承认或是什么不认，或是拒绝。那这些经文承认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里头一切的什么不义。那这个经文不认，我们都可以去查考这些经文。所以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你如果认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四章十五节，神就住在他里面。所以重点是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你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吗？那神就与你同在。那你信多少神与你同在，这个牵涉到你里边有多少肉体，就是神与你同在了，对不对？但同在我里边到底有多少肉体，我里边到底有多少世界，就是神与我同在，但是只有一咪咪，这样明白吗？我肉体很大，然后呢世界花花世界好吸引我，我冬天整天东看西看目迷无色。好，那样就变成说世界在我里边什么很多，然后神与我同在怎么样很少。所以信神与我同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里边有多少肉体，有多少世界，有多少神的成分，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要使我们里边的生命渐渐丰富起来，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那么至少 你不要被一些说法搞到自己的信心动摇，连根基都没有。所以你如果连根基都没有，那你的信心就乱掉了。我们来看诗篇十一篇第三节，其实很多人会背啦，在旧约665页，哎，我们来读第三节好吗？好，然后这一节顺便读一下：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所以根基如果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确据，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确据，他在我们里面的确据，这个你一定要信。那神的灵在我里边怎么去证明呢？就是主耶稣那句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当你能够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你就有信，你就在主里面。这样好，我们来宣告，来，耶稣基督是主。你只要这样宣告，你就有信，然后你就在主的里面。这样够清楚吗？所以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像有一些人他在一团混乱里边的时候，他只要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他就会得救，然后就会有神与他同在。其实道理就这么清楚，很明确，很简单。所以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是要证明他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你去看这个81页，那里不是有原文直译吗？有看到吗？81页有一个原文直译，我们一起来读。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并且他在我们里面，由于他的灵，他分赐给我们。所以这原文的直译就是根据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你不需要有太多的知识，在这一点上面你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并且他也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碰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如果你观念不清楚，你就会产生模糊。我们不是说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吗？那并不是说你不住在爱里面就不住在神里面，而是说因为你有了信，至于你是不是在爱的那个光景里，那是另外一回事。听得懂吗？就是我有信，我知道神在我里面，但是你到底是不是在爱那个光景里边，不一定嘛，对不对？或者浓度不一样嘛，稳定度，我们刚刚说的它的稳定度、延展性，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我在他的里面，在主里边的确据就是我有神的灵，那么神的灵的状态，我们刚刚讲了，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有主的话在我的里面，这样你。所以再说一次，你怎么样能够有神的灵？而且很重要的是，我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然后再加一点，就是信，就是信。再说一次，我怎么样能够有神与我同在？我承认耶稣基督什么是主，我有主的话在我里边，然后我信，好吗？可以背得起来吗？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我信。所以神的灵你不要把它弄错了，想象说你一定要有什么感觉，要好像电光石火一样，好像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要把电线拉来通一下电，不是的。那些都只是经历，那些经历都有它的价值， 但是真理不是这样，真理不是这样。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什么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知道灵是让我们有感觉的啦，那么生命是在里边渐渐完成的，灵是让我们有感觉的，然后生命是在我们里边渐渐完成的。那么这个讲义他说，住我住在他里面是出于他的灵，他分赐给我们。在这里我做一点补充，如果你连接在这句话，就是你怎么样，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在他里面，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有人常会问嘛，我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里面？希伯来说书说神是什么万灵的什么父，对不对？那我们说神是什么无所不在，我们说万有是什么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好，那如果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那你会你怎么样能够不在他里面呢？你怎样都在他里面嘛，是不是？他无所什么不在啊，所以神无所不在，你怎么样能够不在他里面呢？我们的问题是你的思想你没有在他的话里面， 你思想里都想东想西，没有他的话，然后没有他的灵。那我们常在自己里面嘛，自己里边生气，或者是反正我们自己里边，你自己己就给你找麻烦就对了啦。然后你这样子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就与神隔绝，这样明白吗？你就与神隔绝嘛。或者说我把我的心开放向世界，我现在周年庆在打折，然后就很忙碌，或是哪一家什么东西很好吃，他们早上六点就会排队之类的。就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与神隔绝嘛，就这样而已。所以你一定在神的里面，但是你的思想里头没有他的话，没有在他的灵里，或者说我们就在自己的里面那边想东想西，要不然就是我把自己开放向什么世界，好，然后就跟神隔绝。否则你一定在神的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如果里面有神的话，就有他的灵，是不是？他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嘛。所以十三节我们说这个叫做同住的什么内证，同住的见证。那我们翻到第十四节，十四节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同住的什么见证。同住的见证就是说我们看得见并且我们做见证，就是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看到十四节吗？父差子做什么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知道所看见并且什么做见证的。十四节是个关键点，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说亲自看见又做见证的，就是天父差遣的儿子。这个儿子的灵，儿子的名分，儿子的生命，儿子的应许。所以儿子有儿子的生命嘛，是不是？儿子有儿子的灵，儿子有儿子的名分，儿子有儿子的什么应许。那因为主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你知道道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些观念，一个体系，一些想法。那么他成了肉身，他仍然是道，只是他用肉身把道怎么样表明出来，所以他差了他儿子来。在这个定义上面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赐下了成为他儿子的应许和道路给我们。所以他是儿子，就是他赐下了成为他儿子的应许跟儿子的道路给我们。 他告诉你说你可以的，他的话、他的旨意、他的启示向我们显明了，就让我们知道说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路，按照他的方法，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有这个名，你有一个名，然后在这个名底下就会渐渐的充实，渐渐的产生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关系，然后就能够活出神的儿子的生命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举个例子，好，白话文一点，就是大家都选上市长，对不对？北中南各个地方都有市长，有一些市长他的评分会变成第一名嘛，那有一些市长他会最后一名，就是他有市长这个名，可是他的实到底他在这四年当中他做得如何，这样明白吗？好，他做得很好，大家就肯定他嘛。所以我们有儿子的名，但是我们到底内容是什么？对，到底有没有儿子的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灵、他的应许，那这个是我们有这个名之后我们要渐渐去充实的嘛。所以我们先看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神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连接在这句话就可以明白嘛，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怎么样，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有神儿子或者说没有神的儿子，它具体的准确的定义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你相不相信你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么当你知道了，你认同了，那你就是了。当你知道，那么你认同，我相信，那你就是神的儿子，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十四节，这个他这个原文第一句话就说亲自什么见过的，你知道这个亲自见过，这个也是约翰一书他开张名义以及到最末了要给我们的他的目标，就是我们回到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一章一节这里说论到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怎么样摸过的。所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着。太初怎么样就有道嘛，对不对？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而已。所以说这里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所以使徒约翰他们那些人，他们是在肉身里边曾经跟耶稣有三年半的接触的体验，而我们呢也需要有这样的体验。所以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明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你知道像这些使徒他们包括保罗，他们传这个道，然后不断地去见证这个道。第三节我们起来读，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其实圣徒的相交就是 koinonia， 就是或者英文说 fellowship， 就是共有、共用、团契。你知道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去做成的，而是要有一些和我们有相同的认同、相同的呼召、相同的感觉的人，好，感受的人，就是让我们可以让他去，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相通，这样理解吗？我们可以彼此团契。 所以第三节的后半那里说，我们乃是，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相交也就是 fellowship 那个字，就是共用，对，共用哈。所以我们不再是你跟我，而是我们。那如果我们分你跟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有那么准确的连结。第四节我们才读来，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你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是为了让我们产生丰富的生命，丰盛的见证。所以我们回到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他说这是我们看见而且做什么见证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你看见你要去做见证。因为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许看了但是你会模糊。那当我们想去跟人来传递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你得去思想，使我们所看见的有一种聚焦，一种显影的一种作用。那就让着我们因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所看见的，然后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完成，越来越完整。所以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分享，一定要去什么讲道，一定要去讲。只要你们愿意，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什么安排。因为见证并不只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你知道大多数的时候，你在见证的时候就是你的生命在成长，生命定准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我们要去传真福音，传纯净的福音。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常说我们口开心开灵就什么开嘛。所以你在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讲的跟听的都会同时受益。那你自己越讲的时候你就会越信嘛，对不对？但是在我们传道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服事主的人，他们都有一套讲义，这样明白吗？他们都有一套讲义，甚至他们讲义都会印好发给大家嘛。但是你会发现他很多年来都在用那一套讲义，然后他一直在用那个讲义，然后他用得很熟练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他很难被改变，因为他去服事，他都讲什么相同的那一套。好，那他讲太多了，不断的重复，他那一套他已经太熟练了，太习惯了，所以那一套说法已经变成他的一种信念了。所以让他去接受一种新的东西，老实说他会蛮困难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套一套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做成一套一套东西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会僵化掉，会僵化掉。所以我会不厌其烦跟大家讲说，就是希望大家建立根基的时候能够清楚，其实你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在231页，在231页，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先读到第九节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知道这个功夫，就是我们辛苦啦，劳累，然后劳碌，就是这叫功夫。然后第十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下面就是点点点点，我们都很熟，就是你如果用金银什么宝石去建造，或是你用草木禾秸去建造，他说这个将来都有火怎么样发现。其实这个火其实常是人的怒气啊，我们会生气嘛，所以这个火发现就要试验个人的什么工程怎样。这种种我相信这经文你们去看都是很熟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父差子做世人的什么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而且什么做见证的。所以刚那里说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建造起来都不一样，每个人建造起来都不一样。那我们看见而且做见证，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嘛。所以他强调永生，永生就是生命，永生就是与神同质的，上帝给我们的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生命。那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真神是什么呢？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你们自己回去看，因为之前我们都讲了又讲，他说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什么不能看见。好，真神既然是独一不死，然后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好，你怎么去认识？你上天下地上下求索是找不到的，这样明白吗？所以父神他就差遣了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向我们显现，这样明白吗？所以这只有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什么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向我们显明。所以你知道这个显明它可以有很多的内容，但是聚焦起来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把它概括得很完全，就是他把神儿子的应许启示给我们，把神儿子的应许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负面的就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一切可以洗净我一切的什么污秽，然后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成为神的什么儿女。然后就是这样的道让我们领受了神儿子的生命，然后在这样的身份上面就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这个叫神儿子的生命，这个就是永生，这样可以明白吗？这个就是永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让我们证明了，从十三节说神把他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你这个不要被动摇，你不要被迷惑了，不要被别人搅浑了，你不要在这个很单纯的信上面就加上很多这个框框条条，这样明白吗？就是犹太人给希利尼信徒的，就是他加上他们领受的什么律法，所以你来教会不可以穿短裙，不可以涂口红之类的，就是加上一些他们认为的教义，认为一些要求，以至于不能够照着那些要求去生活的人，他的信就会 被弄模糊了，弄坏了，以至于常常受到冲击受到破坏。然后你信了你就要去见证，如果你有了要去向人做见证。那我们不要觉得说啊，对方没有我去跟他做见证，好像他就不能得救，其实不会啦，原因是因为你不做还有别人做嘛。我们看到那个神的烈火，那个传道人他到非洲去，不是有好几万人信主嘛？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去了，可是神跟他说你是第三个，因为我前面叫了两个他们都不去，就是神一定会找人去的。但是我们去见证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因为上帝如果要救一个人或是要完成一件事，他其实他会兴起很多批人， 你不做自有别人做，但是见证是为了让我们对于所看的能够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深刻，看得更明确。换句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见证主，好，就说如果我活着不是要见证主，那我们活着到底要干嘛？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会读嘛，我们也一定会去祷告，但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得很模糊啊，听到听一听，从这个耳朵进来，从那个耳朵什么出去。好，所以你知道牧师讲到我听完之后我到底记得多少，老师说真要打问号。可是当它变成文字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反复的去读的时候，或者说你去说的时候，那就会什么不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你的信仰才能够在你里边有根有基呢？答案是什么？要去讲。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在我们里头有根有基的长起来？要去讲。这是我们已经讲到，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就是如果人家愿意听我们讲到，你要心存感激啊，你要心存亏欠，因为你们都是从我很不成熟然后听我讲到现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校正嘛。那如果你所领受的道是准确的，根基是好的，当然你的服事首先叫做与主同工，然后再什么，再建造自己的生命啊，不要想太多。在建造自己的生命，请你记得这句话，所有服事神的同工，无论你服事多少年，你每一次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不是为别人，是为谁？为自己。那你为自己，你要怎么讲？你也不是在表演给别人看啊，你就不会去讲那个虚假的啦，你不会去讲那个自己没有把握的，因为你对自己讲，不是对什么别人讲，你是让自己做见证，让这个道在我里边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强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以为说我在扮演一个角色，那扮演一个教导者，去传递一些让别人接受一套一套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很虚假，那很容易把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讲得好像很有把握，然后你自己就会被一些不准确的东西去强化去硬化。所以再说一次，你要认识神，你必须讲，但是你讲的信息，你就按照你知道的，按照你有把握的，然后你要不断的更新而什么变化。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更新而变化的人，你的信息就会变化，就会更新而什么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3:52，我快要结束了哈，再一分钟。马太福音13:52，这里说凡文士受教做什么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什么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什么东西来。所以你不断的要有更新变化的什么启示。我在牧师听他讲到听了40几年，他没有讲过重复的道，他即或是相似的道，他都要让他有什么新的东西啊。那因为他这个礼拜天他要去吃光堂嘛，我就说你那么多道，这个随便挑一个，他不行，他这边重新做讲义，重新熬了很久，终于把他的讲义熬出来。所以就是你要从库里边，我们有新的，我们也有什么旧的，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就是你要自己不断要有更新变化的启示。再强调一次，你讲信息是你对自己讲的，我现在对你们讲是我对我自己讲的，那么谢谢你们愿意听，即或讲错了，我相信圣灵会在你们里边做修剪。那讲到讲得不好也不用太懊恼，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嘛， 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所以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讲，你被分配在这里讲道带敬拜，请你不要紧张。你不需要说我要讲得多好，我要领得多好，我就按我知道的，我诚实的讲，那我不会就不会，不好就不好，就这样嘛。所以不用去承担太大的责任，我只要讲真的就好了。好，我只要讲对别人有益处就好了。你知道人会走入偏差是因为他有责任感，他觉得说哈，我自己很行啊，所以我每一堂讲到哈，就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好，这个讲完这个道，很多人起死回生。好，开玩笑的。老实说，我们能够不出错，少出错，那已经就是神莫大的恩典了啦。所以我们努力去讲，是为了让我们更知道。所以仍然是那句话，讲道是为了让我们怎样？大家讲一遍来，讲道是为了让我们怎样知道，好吗？所以你如果在这种根基底下，你根本不要紧张，好吗？我讲道是为了让我知道，好吗？